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们、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马来西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卢军宏台长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付出耕耘，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结缘佛法，使佛法精髓普利有缘，和平之光遍照十方，智慧圆融，妙法示现，慈悲无畏，应机说法。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全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马来西亚有缘众生，今日我们有缘共沐佛光，共沾法喜，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传承佛法般若道，普度众生悟禅道，明心见性敬佛道，人间菩提行正道。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台长很高兴和大家呢在吉隆坡见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佛教精髓，以佛法的智慧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利益社会，福泽后世，法喜充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自杀，其中每天有3000人自杀，每40秒钟就有1人自杀。在2018年的全年，全球居然有1800万人被查出患有癌症。仅仅2018年，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就有1000万人。 加上去年全世界共发生了15起致命的空难事故，致使556人丧生。在人生当中，无常始终伴随着我们，很多人却用我们唯一的一个财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换来了无常的物质、钱财和名誉，为名利得失而每一天忧郁烦恼，他被身体的疾病所痛苦的折磨，无法出离，忘却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我们应该拥有的善良本性。在今年7月，英国一名38岁的母亲叫 Samasa， 因为多次寻求和她的前夫希望能够复合，遭到拒绝，居然一气之下把23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扔进了浴缸里，活活淹死。在今年的8月，德国著名的啤酒大王奥古斯特，因为要庆祝他43岁的生日，带着妻子和11岁的孩子、9岁的女儿，乘坐直升飞机前往西班牙去度假，途中与另外一架轻型飞机相撞，一家4口因此命丧黄泉。人生如戏呀，成败得失转眼成空，佛法让我们知因果，懂无常，用菩萨的智慧和般若，我们要看破人生无常，用慈悲无我的心态，每一天活在帮助别人的生命当中，在5欲6尘当中，我们要拥有一片心灵的净土啊。学佛人不能贪图世界上的一切，因为就算你拥有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让你今后变成了遗产。所以菩萨让我们要离相修心，要懂得关照自己，就是要时刻关照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不执着的生活，自己才会内心自在，这就叫自信自悟。因为当你不能拥有的，你想去拼命的拥有它的时候，那就称为贪。佛经上说，念念般若观照，对每一个自己的念头都要学会去约束它。比方说今天我恨谁了，约束它，不要让自己去恨。今天我想要得到什么了，每一天要想，我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我不要去贪，因为贪来的不是你的，抢来的也不是你的，只有修来的，说明这是你拥有智慧而得到的。我们人连吃饭都控制不住，喝酒也控制不住，怎么能够管控好自己的念头呢？所以一念西方，一念地狱，希望大家每一天管控好自己的心，管控好自己的情，让自己活在一片佛法的净土世界当中啊。 有一个喝醉酒的醉汉给警察局打电话，他说报告，小偷刚刚偷了他车上的方向盘、仪表盘，甚至连刹车脚板都偷走了。然而在警察还没有开始调查的时候，电话铃又一次响了起来。这个醉汉打着嗝说，警察先生，没事了，是我不小心坐到了汽车的第二排了。人为什么会烦恼？有时因为一件事情、一句话，又因为每一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全部的看清，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是和非，所以我们才引起了烦恼。当一个人看不到真相，你就会烦恼。当一个人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实际上，树有根，水有源，任何种的因一定会得到果报的缘。当一个人得不到，他就会嗔恨。所以佛陀才叫我们不要贪图不应该属于你们的事物。学佛人要记住，不要做是非，不要谈是非，不要去想是非，就没有任何的是非来找你呀。有一个现在的孩子也是在是非当中，从小就知道要报复。有一个7岁的儿子跟他妈妈一起坐地铁，他在玩手机，边上有一个熊孩子，就是很顽皮的孩子，一巴掌没想到把他的手机给打落了，然后马上缩回到他妈妈的怀里。他妈妈说，哎，他还是孩子呢，啊，不懂事啊，啊，就讲了两句话，说完了也不帮别人把他的手机捡起来道个歉。没想到这个7岁的儿子也是个厉害的角色，二话不说捡起手机对着这个小男孩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给拍过去了。小男孩当时就哭了，他妈妈立刻急了，他直接这个7岁的孩子直接也缩回了他自己妈妈的怀里。他的妈妈也来了句，他还是孩子不懂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父母亲不懂得教育孩子。学佛人要懂得原谅别人，因为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的心中留一个空间，以便让自己的心能够有一个回旋的余地。比方说在家里你原谅了他了，你想到他也很不容易了，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原谅他的余地。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把一个人说的话、一件事情看得太重太重，当自己的心无法想通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钻牛角尖，进入死胡同，就是没有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一个空间，就不懂得去原谅别人，所以他的心才会很痛很痛。我们学佛了，要懂得 不管别人说什么话，我们永远不要去跟别人争，或去扭曲别人的意思，否则你一定会自找痛苦和麻烦。在人间要懂得，容易走的路那是下坡路，学佛精进那是在走上坡路，那是不容易的。佛法让我们看破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有名闻利养，都是虚幻空无的。要养成尊贵的道德品质，你才能跟上佛陀的脚步啊。有一个人在网上写道，我终于忍不住要公布出来，其实我昨天中了彩票1000万大奖。也许其他人会用这笔钱买车买房搞投资，但是我不会这么物质，我只想用这笔钱来治愈我的幻想症。虚幻的世界，迷茫的人生，贪欲不止，何谈解脱呀？所以有多少人走路都是皱着眉头的，有多少人开车是伤心的开车，有多少人坐飞机还痛苦不堪。只有修心学佛的人懂得一切来无常去无影，要向善的努力，活在世界上要懂得帮助别人，要抛弃人间的一切幻想。人道无求品自高，成功永远是属于慈悲之人的。在1992年有一天的下午，著名的美国比尔盖茨来到纽约的一所小学看望那里的师生。临走的时候，比尔盖茨表示自己会在某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再来学校看望大家，到时候如果你们哪个学生课桌椅收拾得最整洁，谁将获得比尔盖茨赠送他免费一部个人的电脑。当比尔盖茨走后，每逢星期四的下午，所有的同学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课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其他时间大家还是不愿清理。有一个学生，他觉得比尔盖茨可能会在任何时间都来，于是他每天都把自己的课桌椅打扫得干干净净。遗憾的是，比尔盖茨此后一直没有再来，但这个学生却因此养成了随时保持整洁的习惯。多年后，他终于再次见到了比尔盖茨，但这次见面，比尔盖茨并不是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送他一台电脑，而是要送给他一件更大的礼物。因为比尔盖茨用2亿4000万美元购买了他公司的1.6%的股权，然而这个价格还是因为这个原来 来看过他的学生，比尔盖茨看他的学生，为了感谢当年比尔盖茨对他无形的品德的影响而做出的让步。因为这位同学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很愿意听从别人的善意劝告，他后来成功了，他创立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也要来买他的股权，因为他的公司的名字就叫 Facebook。 世界第一社交网站，他的名字就叫 Mark 扎克伯格。这个故事就是说明我们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对别人善良的建议和智慧的语言要铭记在心。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用自私的心在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别人。我们不能用对自己的伤害的语言和行为再去伤害别人，我们不能用那些不好的语言再来污染我们自己的心。想一想，当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受到了伤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得通，想得开。有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不一定那是真实的。有一位先生，有一天呢，他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他的太太劈头就问：“你今天不是放假吗？”老公说：“不是啊，我现在在单位啊。”老婆说：“你不要再骗我了，你是不是跑去找别的女人了？”老公说：“我没骗你呀，我真的在单位里呀，我的同事可以作证啊。”老婆非常愤怒，跟她老公说：“你说实话，刚刚女儿打电话给你，说是个阿姨接的电话，你们钢铁厂哪有什么女人？你的科室里边全是男人。”老公辩解道：“怎么可能有女人呢？我周围都是男人呢，刚刚在开会，电话关机了，怎么可能有人接电话呢？”两人吵了很久，最后老公生气了，老公说：“好，那我现在把电话关掉，你重新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来接。”四岁的女儿再次拨打爸爸的电话，然后她女儿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就是这个阿姨接的电话。”老婆接过电话，只听到那个女人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要轻易就怀疑别人，因为学佛人说，轻易怀疑别人，疑心会心中生出鬼呀，所以叫疑心生暗鬼，对自己要升起信心。所以怀疑别人的人，就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啊。我们要掌握学佛的三个特点：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说，不要整天盯着别人的缺点，要经常看看自己做错了什么。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好的去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做人做事要无心，帮助别人 要以众生之心为己心，所以一个人帮助别人要用真心，对方能感受得到。如果你用假心假意，那你永远超脱不了小我。所以只有真心帮助别人的人，只有活着脑子里想着别人的人，他才能成全佛法的大我呀。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是成功的最高原理？爱因斯坦说，如果用 A 等于成功，那么成功的工程式就等于 A 等于 X 加上 Y 加上 Z， 一个公式来表示 X 等于工作， Y 等于休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要懂得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休息。那么 Y X 都有了，那么 Z 那是什么呢？爱因斯坦对着他说， Z 就是让你把你的嘴给封起来。一个想成功拥有秘诀的人，要学会绝对的闭上你的嘴巴，事成之前不多言，好好的埋头苦干，事成之后应该低调，不要夸夸其谈呐。用我们佛法界来讲，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只有了一点点的成绩，就一定会把自己的成绩挂在嘴边。其实这种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行为，有时候会让你输得更惨。很多人做一点事情自以为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别人不知道，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就是你的自卑感在作祟。所以任何一个人要低调的修行，很多人已经在西方净土世界，就是因为他们在人间每一天都在付出，每一天嘴巴中念着阿弥陀佛，他们成功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悟了，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假悟。要帮助别人，要充满信心，朝着菩萨的智慧迈进。人学菩萨很重要的一个台阶，就是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家庭的圆满，不是在于你跟谁的能力，而是在于谦让。所以很多家庭的圆满，同学朋友之间的圆满和一切的圆满，都是取决于你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我们要做一个肯担当的人，没有埋怨，没有嫉妒，心中法力增长，智慧充满。有一位寺庙的长老，他指着长满杂草的一块荒地，他问外地来的弟子说，徒儿们，你们看看田野里都长了些什么。弟子们不假思索地说，啊，师父，杂草，杂草。长老说，告诉我你们该如何除掉这些杂草呢？一个弟子首先开口， 只要有恒心啊，用一把铲子就足够了。第二个弟子接着说，哎，我觉得用火烧最好了，又快又干净。等弟子们讲完，这位长老站起来说，你们都回去按照自己的方法去除一片草，一年之后我们再到这里来相聚讨论这个问题。一年很快过了，那些外地的弟子都来了，他们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没有将杂草除尽。然而长老已经不在人世，只给弟子们留下了一本书，书中是这么写的，你们的办法是不能把杂草除尽的。记住了，除掉杂草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土地里种上庄稼。我们学佛人的心灵也是一片田野，会生出数不清的欲望和烦恼，而这些欲望和烦恼就是我们心中的杂草。有些善良的庄稼也是生长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在心中种上那些慈悲和善良的庄稼。记住了，庄稼越多，杂草生存的空间就越小啊。当你每天都想着为别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为自己自私的想法而去努力了。当你每一天都是为众生活着的时候，你就不会用自私的欲望去沾满你肮脏的心胸了。所以要除去杂草，要在自己心中培养更多的慈悲。有时候在人间要记住放弃人间的一些圆满和完美，你会多一份人间的轻松和自在啊。学佛路上，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去帮助别人，面对现实，你会多一份自在。多多地选择每一个善良，你会多一份自信和从容。广结善缘，你会多一份爱心。相信菩萨，你会多一份希望。去除业障，你会少一份执着。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人生如梦，学修光明，光入佛心，回归自信，你才能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出离苦海，越过成住坏空啊。一个笑话，说有一天，一位岛国的总统突然心血来潮，他打算去某地的精神病医院去视察。这个精神病院的院长接到通知之后，为了显示出他医院的那种素质，他赶紧安排手下准备接待迎接总统的工作。这个院长为了讨好总统，他让全院的病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要那些精神病人在总统来的时候站立两边，夹道欢迎，热烈鼓掌。总统车队到了，病人们热烈的鼓掌，总统非常的满意。突然，总统看见所有的人都在鼓掌， 只有院长没有鼓掌，就问院长啊，为什么他们全部鼓掌，你院长倒反而不鼓掌了呢？院长回答，我又不是神经病，为何要鼓掌？学佛人要明白，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吹嘘过度，就算你做出了成绩，可能有时候也只会被别人沦为江湖卖艺。不要和精神病人比，因为当你和一个傻子吵架之后，过了几分钟，你会不知道谁是傻子了。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让台长看图腾，那么他在德国家里的佛台进门到底的左边然后呢，台长还看出他外孙女的脚扭伤过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再师傅问一下，60年的老鼠，看看中国的佛台怎么样？
佛台很好
啊，
靠着窗户这边的。
靠是佛台来过吗？
来过。
我德国有设立小佛台，您看怎么样？
德国小佛台，你设的进门的到底的左边的呀？
哦，对，师傅你真行，我真服了。哎呀，师傅啊，太感恩了。您给我看一下08年的老鼠外孙女怎么样？身有灵性吗？
有一点。
有一点哈。
哎呀，她的脚啊，这姑娘，这姑娘脚扭过伤啊。
对对对，有师傅您真疼，有这姑娘了，我给她看了看，她一说你给我看看脚怎么了，我一摸就好了。她说啊，你真神奇，我说你感恩观音菩萨吧。她说是，就这样的。哇，你真行，真行啊！她那脚怎么着？她那脚还用几张小房子吗？
要的，小房子65张。
谢谢，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谢谢。有一位成绩非常优秀的女青年去应聘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职位，她通过了第一级的面试，最后是董事长面试做最后的决定。董事长从该女青年的履历上发现，这位青年的成绩一贯优秀，从中学到研究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董事长问这个你在学校里拿的是奖学金吗？没有。是你的父亲为你付的学费吗？我父亲在我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的母亲给我付学费。董事长说，哦，那很高昂的学费啊，你的母亲在哪家公司高就啊？女青年说，没有，我的母亲是给别人洗衣服的。董事长说，你把手给我看一下。该青年把一双洁白的手伸给了董事长看。这个董事长说，你帮你妈妈洗过衣服吗？从来没有，我妈总是要我多读书，再说母亲洗衣服比我快得多。董事长说，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你妈妈洗一次双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这位女青年觉得自己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回到家高高兴兴的要给母亲洗手，母亲受宠若惊地把手伸给了孩子。这位女青年给母亲洗着手，渐渐地眼泪掉了下来，因为她第一次发现她母亲的双手都是老茧，有一个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痛得发抖。这位女青年第一次体会到母亲就是用这双手带有伤口的洗衣服为他付了学费。 母亲的这一双手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这位女青年给母亲洗完手后，一声不响地把母亲剩下的所有要洗的衣服全部洗干净。当天晚上，母亲和孩子聊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女青年去见董事长，董事长看着这个女青年红肿的眼睛就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你昨天回家做了些什么吗？我给妈妈洗完了手之后，我帮母亲把剩下的衣服全部都洗了，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好吗？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我的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去和母亲一起劳动，我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董事长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个懂得感恩，会体会别人辛苦，不是把赚别人的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你被录取了。这位女青年后来果真工作努力，深得职工的拥护，员工们努力工作，整个公司的业绩不大步的成长。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假如一个小孩从小你对他娇生惯养，习惯了被人围着宠着，什么都是我自第一，那就助长了他从小的我相执着。父母的辛苦他们不知道，上班后他们会以为同事都应该听他的，当了经理他也永远不会知道员工的辛苦，还会整天的怨天尤人。社会上这类人他不能成全大事，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都会犯错和栽跟头。所以学佛人要学会感恩，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当你住在大房子，吃好的用好的，或者在学钢琴看大屏幕电视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父辈们经过他们辛勤劳动的所得。作为父母，当你在割草的时候，你也要让孩子在太阳下拔草。你在吃饭后，你要让孩子去洗碗，不是你有没有钱雇人，而是在你真心的爱孩子，要帮助孩子去除我相啊。有一家三口人坐在一起看电视，吃饭的时间到了，老婆对老公说，老公，你不是经常说最爱我吗？老公说，是啊。那好，既然你最爱我，今天你就去把饭给我做了。老公无奈只能去做饭了，儿子在一旁看了若有所思。第二天妈妈在看电视，儿子跑过来对妈妈说，妈妈，你不是说最爱我吗？妈妈说，是啊，怎么啦宝贝？儿子说，那好，你帮我去把作业给做了吧。所以学佛人要教育好每个孩子，就算父母有钱，看到父母的白发也要学会感恩，看到别人的付出要学会知足啊。你看我们今天来开法会，有多少的义工在付出啊， 当我们吃着美味的佳肴，我们坐在这里在好好的听着师父开示的时候，你们要学会感恩，有多少人为你们付出，这就是要学会知足，因为知足的人才能快乐无边呐。对别人的帮助要知道，这是对你自己的慈悲呀。所以我们一生走过来，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别人对你的帮助。人的毛病，因为当别人做九件对你好的事情，你会感恩；只要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情，你可以把他其他的九件好事全部都忘记。这就是慈悲心的缺乏。我们不要整天的怨天尤人，不要总去拿自己跟别人比呀。有的人总说，哎，在人间做什么都太难了，门槛太高，我们跨越不了。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要懂得，当你的能力够了，就是门。你能力不够，就是坎儿啊。人间的沟沟坎坎，多半是因为你自己不认真，能力不够，恒心不够。所以学佛的人要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你才能获得菩萨般的智慧和般若呀。有一个人在问，你们学佛人天天拜佛念经有用吗？台长说，请问你们家里有没有雨伞？他说有。台长问他，那你是不天天都用啊？不是每天都用，下雨的时候才用。如果你家里没有雨伞，难道你要等了下雨的时候再去买吗？那个人说，那不就晚了吗？对呀，不要等人有了灾难的时候你才去拜佛念经，那就是应了一句话，叫临时抱佛脚，晚了。学佛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养好一颗慈悲的心，对别人要学会宽容，设身处地的想，也就懂得了别人的难处，你的心就会柔软下来，你就会饶恕别人的过错，原谅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宽容。一个不懂得宽容别人的人，你将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啊！所以一个能够宽容别人的人，别人会尊重你，你就拥有了菩萨的慈悲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动小脑筋。我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你们想不到的。有一个朋友好几天心里不痛快，有烦恼，就找了个酒店，点了一桌好酒好菜，吃的撑得肚皮发胀，喝得晕晕乎乎，突然发现钱包没有带了。于是他打电话给医院的一个同学，因为这个同学在医院的急救中心当医生，他说，兄弟啊，赶快帮我送点钱过来吧，我没带钱呐。同学跟他说，你现在听我的话做，你现在马上捂着肚子趴在桌子上等着，我马上就到。一会儿咿呀咿呀咿呀，这个同学穿着个白大褂坐着救护车就来了。 翻了翻他的眼皮，跟那个饭店的老板说，哎呀，好像是食物中毒啊，马上给他打吊瓶儿，指挥人用担架把他抬上了救护车，把饭菜吃剩的一些半瓶酒都全部打包，说我们要取样调查。老板一听着急了，赶紧往这个医生口袋里塞了1000元钱，说啊，这是医药费，老板，我现在离不开，你们陪他到医院去吧。上车后，同学就把吊瓶拔了，跟他说，嘿嘿，同学啊，你还装得真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的，打个包回去，没喝好接着喝，没吃好接着吃，我值班了就不陪你了。这是白痴啊，还动小脑筋啊！现在的年轻人只要有利益，什么办法都敢想，所以要让青年人好好的学佛念经，改变心态。你看看心灵法门，多半以上都是年轻人，这个佛法就有希望了。这个有一个啊，这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啊，脑瘫的同学啊，这个是痉挛性的脑瘫，不会走路，到处求医治不好，医生断定不可能恢复正常啊，让他们不要存幻想了，结果他们许愿念经放生，这孩子竟然会走路了啊！今年9月还正常上幼儿园，老师多次表扬啊，而且他自己的女儿都会念经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师父，我帮一个同修读一个分享。一位安徽的同修，女儿2015年7月出生，在22个月时被诊断为痉挛性脑瘫，当时对全家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从此他们就开始了为女儿求医的康复之路，辛苦了1年，女儿还是不会走，之后又全家一起各大医院找专家教授就诊，最后有一位资深康复师直接肯定地告诉他们，女儿不可能恢复正常，让他们要接受事实，不要再幻想女儿能正常。因为脑病是大脑神经出的问题，是全世界医学目前都无法攻克的难题，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也许正是菩萨怜悯不弃。同修在网上看到了一篇佛法治愈脑病患儿最终康复上路的案例后，联系上了作者，便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一位非常精进的师兄。通过师兄们的帮助指导，按照台长师傅的开示，这一年来同修为女儿许愿念经放生，女儿进步非常大，终于会走路了。在今年9月1日，女儿顺利地进入了正常幼儿园，而且女儿第一天去上幼儿园出奇的乖，没有哭闹，还主动和老师聊天，找同学一起玩，还安慰边上哭鼻子的小孩子，给小孩子擦眼泪。开启一周的时间里，女儿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还多次获得老师夸奖，说她很听话，上课很配合，还很独立，和小朋友相处也很友好。同修知道这都是菩萨妈妈一直加持护佑女儿，万分感恩观世音菩萨，佛法真实不虚啊。现在女儿也跟同修学着念经了，她还喜欢听卢台长的开示，还经常吵着要去见卢爷爷真人，还说她自己是我们家最棒的小佛子，真是太法喜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
好好修啊，这些孩子都是菩萨救下来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感恩心灵法门。
谢谢。有一位国王，他梦见自己的牙齿掉光了，于是招来一位智者为他来解梦。直率的智者说：“啊，陛下，这是一个不吉祥的梦啊。”每掉一颗牙齿，就是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位亲人。国王大怒，你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出去。 这时候国王又下令找来另外一位智者让他解梦。这位智者听完之后一脸的喜气地说，哎呀，高贵的陛下，您真有福气呀、啊！这意味着您会比所有的亲人都长寿啊。国王听后大喜，来人呐、啊，奖赏这位智者100枚金币。这时候年轻的礼宾官不解地问第二位智者说，哎，您的解释其实和第一位解释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倒受到重罚滚出去，你却得到重奖呢？这个第二位智者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满身污垢地去见国王，结果国王将她赶了出来。后来这位姑娘洗得干干净净，如出水芙蓉，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又去见了国王。国王高兴地接见了她，并将她留在了身边，十分的宠爱和信赖她。这个姑娘的名字就叫做真理。这位智者又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讲真话，要讲真理，但是人们听了赤裸裸的真理往往会觉得刺耳，就算你是讲出真相和真理的时候，要记住了，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这在佛法界就称为妙法度众啊。人活一世，诚信为重，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学佛人讲话要真实，做事要诚信，诚信为自己积累圆满的因，不诚实会为你积累失败的因。所以一切的成功与失败源于你自己，不要埋怨别人对你怎么样，多想一想你自己怎么样去对别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傻瓜和愚者，自作聪明常常伤害自己。诚信是我们学佛人的基本道德，因为它会让你得到尊敬。学佛后我们要以慈悲为本，再难也不能伤人，再苦我们也不能怨别人，再穷我们也不能骗人，这样你才是一个清净无碍的学佛人呐。人之所以幸福，那是因为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那是你因为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因为我们不攀比。人之所以感动，因为你拥有真情。朋友无需十全十美，真诚懂你就好。家人无需太近，牵挂就好。活着无需太富有，快乐就好。钱财无需太多，够花就好。房子无需太大，温馨就好。车子无需太豪华，平安就好啊。 身体无需狂补，健康就好，穿衣无需名牌，合身就好，法门无需太多，适合就好，学佛无需贪求，虔诚就好啊。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在世间，凡事要顺其自然，处事要处之坦然，得意的时候要淡然，失意的时候要坦然，学会避是非之口，教悟道之人。因为学佛之后，我们的心大了，把人间所有你过去认为的大事看得都小了。因为过去我们的心眼儿太小，所以在人间所有的小事我们都看得太大了。过去我们大事难当，总是在烦恼加痛苦当中，现在我们学佛了，喜怒哀乐看得淡，宠辱不惊，懂得今天所得到的就是你的舍呀，所以拥有你的智慧才是你这辈子修心成功的关键。人生活到八十，也就是匆匆的30000天，擦肩而过，你恨的人也是看一次少一次，你爱的人也是见一天少一天。相识是缘，相逢是缘，相知也是缘。缘分来的时候像做梦一样，缘分失去的时候就像风一样的飘走了。所以只有学佛，相信观世音菩萨，放得下，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世界的无常，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我们人要学会广结善缘，在人间没有躲不过去的事情，只是你在攀缘，你不想随缘。不管是身体还是你的命运，不管是劫难还是缘分，学佛后我们要明白，万缘只在你的一念之间呐。学会像菩萨一样感悟人生，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喜无声，大爱无疆啊！所以人生需要积累，走过的路要常回头看一看，你才能在懂得过去的得失和苦难当中，心得到升华。向前看，那是理想，是目标；向后看，那是结果，要忏悔。人间有多少事情，如果我们当初能够停下来，回头看一看，可能你会做得更好。有多少人一辈子，如果能常回头看看你过去做的事情，你可能会拥有自己当时想要拥有的一切。回头其实就会拥有前进的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佛子心中要有佛，在家也是出家，心中无佛，出家也等于在家。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不懂装懂是聪明，装懂不懂是智慧。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啊。学会身做好事，言说好话， 心存好念，随缘人生，无处不在的自在，有志者事竟成。最后有两个小笑话啊，希望大家啊能够开心。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居然看见一个人掉在水里，他去把他救上来了。这个精神病的院长非常高兴地对这个精神病患者说，啊，恭喜你啊，这次你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你表现得很好，但是不幸的是呢，他呢又上吊自杀了。精神病很得意地说，呵呵，是我把他挂起来晒干的。所以一个人糊涂就一直会糊涂，偶然地做一件清醒的事情，实际上他还是在糊涂当中。你看看有一个医院里的有一个护士告诉别人说，有一个开火锅店的病人准备动手术了。那么医生呢就征求他的意见，就问这个病人说，你是要全麻还是要半麻呀？那个病人说，我要微辣，因为他开火锅店的。再来一个要不要？这个笑话呢是最后才笑的啊，前面呢大家听一下，最后才笑啊。说清明节到了，一个小明和家人呢下楼呢，他们到楼底下呢去烧纸钱祭祖，他的妹妹呢很小，留在上面呢看家。当小明烧完纸钱之后回来呢，妹妹就跟小明说了，哥哥，刚才有人在线上跟你讲话，我帮你回复了。那个小明呢就好奇地看了一下对话记录，发现妹妹竟然是这么回的，对不起，我哥哥不在了，除非我帮他烧纸钱，不然他没法上来跟你们讲话。中华传统文化说，智者不锐，慧者不傲，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讲话不会特别的冲，不会去讽刺别人。慧者不傲，有智慧的人他讲话不会很骄傲。谋者不露，强者不暴，也就是说有智谋的人他不会显露出来。强者不暴，如果这个人很坚强，他不一定会在别人面前显露。我们学佛修心就一定要懂得坚持，我们的信心不一定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们的愿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不会双修，坚持跟着菩萨好好的修，就会修出人间的般若。我们要用佛法的慈悲喜舍来惠及家庭，利益国家和社会，推动宗教和谐，实现世界和平。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无我利他，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共攀四圣。谢谢大家。